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跑酷世锦赛，商春松创历史获中国首金；
速滑四大洲锦标赛，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追逐金牌；
泛大陆冰壶锦标赛，中国队取得一金一铜；
斯诺克冠中冠决赛，萧国栋获亚军
；ATP 年终总决赛，辛娜首夺冠军；
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憾负日本队。
体坛观澜：日本羽毛球大师赛，国羽夺得两金；
体坛博览：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
生活百科：什么是边缘型人格障碍；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11月17号，在2024年跑酷世锦赛决赛中，商春松勇夺自由式项目金牌，为中国队拿下跑酷世锦赛历史首金。尽管带伤作战，商春松依然展现出极高的竞技水平。在本次世锦赛女子自由式预赛中，她使用了毽子一周半下高、大回环接 U 杆后空两周、大回环接 U 杆360旋三个大招，得到33.1的高分，排名第一。由于赛区持续降雨，决赛被迫取消。排名按照预赛成绩计算，商春松成功夺得金牌。
11月17号，2024至2025赛季国际滑联速度滑冰四大洲锦标赛在日本八户落下帷幕。在女子团体追逐赛中，由杨冰瑜、阿和纳尔和金文静组成的中国队与加拿大队在第二组出发。比赛进入到第二圈，两位加拿大选手意外摔出赛道，提前退出奖牌争夺。中国队三位姑娘状态火热，成功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用时3分02秒20，最终以超过第二名日本队1.82秒的成绩夺得该项目冠军。
11月17号，在泛大陆冰壶锦标赛中，中国冰壶队取得了男子金牌、女子铜牌的优异成绩，确保了参加今年冰壶世锦赛的名额，也保底获得了米兰冬奥会落选赛的资格。赛事中，中国男队开局非常顺利，直到第四场遇到日本队的强力阻击，仍以5-4获胜，取得4连胜的战绩。半决赛，中国男队对阵美国队，没有再让胜利溜走，以7-4淘汰对手晋级决赛。决赛中，中国男队再胜日本队，捧得冠军奖杯。
11月17号，2024年斯诺克冠中冠决赛在英国博尔顿结束。中国球手萧国栋以6-10不敌金左手马克威廉姆斯，获得亚军。比赛开局，威廉姆斯连轰高分取得领先，萧国栋一度追分。他先是在第六局以单杆55分扳回一城，接着又凭借单杆101分和117分连续赢下三局，将比分追至4-5。但威廉姆斯第二阶段稳住局势，掌控局面。最终，威廉姆斯以10-6获胜夺冠，萧国栋获得亚军。
11月17号，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年终总决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名将辛娜以6-4战胜美国选手弗里茨，首次夺得该项赛事冠军。首盘比赛，双方各自保发，战至3-3。第七局，辛娜经过拉锯战后完成破发，占得先机。之后稳扎稳打，以6-4获胜。第二盘，辛娜在第五局破发后以3-2领先，并将优势保持到最后，成功夺得冠军。
11月19号，在厦门白鹿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阶段第六轮比赛中，中国队主场1-3憾负于日本队。时隔2个多月再度碰面，国足带着2连胜的士气主场作战，表现出惊人的意志。下半场第49分钟，林良铭禁区内铲射破门得分，这是国足5年来首次攻破日本球门，也是日本18强赛首次被对手球员进球。比赛第54分钟，日本队头球再度拉开比分，最终中国队主场1-3憾负日本队。
追踪时事热点，直击赛场内外，
聚焦体坛潮涌，纵览赛事风云，
体坛观澜。
观潮涌，听风云，本期体坛观澜一起聚焦日本羽毛球大师赛，国羽夺得2金。11月17号，2024日本羽毛球大师赛落下帷幕，中国队决赛2战2胜，夺得了男单和女双冠军，成为了最大赢家。男单决赛在中国选手李诗峰和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之间进行，李诗峰本站比赛状态爆棚，连续击败了近期最火爆的拉尼尔、西本全泰和安塞龙晋级决赛。梁俊豪也同样表现出色，分别击败了拉克什亚、渡边航贵、奈良刚公大、乔纳坦四大名将。
在这之前，李诗峰对阵安塞龙的比赛中，不少观众都选择了支持安塞龙，毕竟安塞龙是为数不多的奥运双冠王，如今更是体坛独一档的存在。但是李诗峰却在半决赛以2-0干净利落地击败对手，确实让人感到有些意外。而梁俊豪也不被大家看好，因为他在半决赛同样遭遇了强劲的对手乔纳坦。印尼的乔纳坦实力也是相当的出色，属于攻守兼备的选手，但是在双方大战3局之后，梁俊豪通过各种逾越成功战胜了对手。
但最终李诗峰和梁俊豪都成功的会师决赛。第1局李诗峰的状态就特别好，通过进攻连续拿分，成功以4-1开局，紧接着又连拿2分，将比分改写为6-1。梁俊豪请求医疗暂停后，比赛继续。李诗峰通过大范围的调动对手，直接拉开比分，双方比分来到11-4。进入暂歇，回到比赛后，李诗峰的状态依旧火热，几乎是压着梁俊豪在打，而且比分也被迅速的拉开，以20-9直接拿到局点。最终李诗峰以21-10拿下第一局，大比分1-0领先。
第二局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双方换边进行了第二局的较量。这时候明显可以看到梁俊豪在提速，并且取得了5-2的开局，而李诗峰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连续追分，比分来到7-5，直接反超。来到下半局，李诗峰明显压着梁俊豪在打，将比分扩大到16-8。之后李诗峰也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最终以21-13拿下第二局，以2-0轻松拿下对手，夺得了1年多来的首冠。
而在女双比赛中，中国组合谭宁、刘胜书战胜了日本老将松本麻佑、福岛由纪，夺得冠军。回顾谭宁、刘胜书在日本大师赛的整个赛程，在4强赛中，谭宁、刘胜书遭遇了来自中国羽毛球队的强大对手张舒娴、贾一凡。
然而在这场关键的比赛中，谭宁、刘胜书组合却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韧性和斗志，他们在比赛中多次上演逆转好戏，最终凭借着更加坚定的信念和出色的发挥，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贾一凡、张舒娴，成功晋级半决赛。
而在半决赛中，谭宁、刘胜书又遭遇了来自日本的强敌松山奈未、志田千阳，但在比赛中谭宁、刘胜书并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机会，他们凭借着出色的网前技术和后场进攻能力，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的发挥， 他们以2-0的大比分轻松战胜对手，成功晋级决赛。
来到决赛，谭宁、刘胜书组合面对的是经验更加丰富的日本名将福岛游纪、松本麻佑。这对日本组合在国际赛场上有着不俗的战绩，他们以默契的配合和出色的防守反击能力而出名。不过在这场关键的决赛中，谭宁、刘胜书却展现出了更加出色的状态，他们在比赛中完全掌控了比赛的节奏，无论是网前小球的处理还是后场的进攻都表现得游刃有余，最终以21-15、21-5获胜，夺得今年第5个冠军。
这场胜利对于谭宁、刘胜书来说意义重大，在近年国际羽毛球赛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中国羽毛球队需要更多像谭宁、刘胜书这样年轻有为的选手来扛起球队的大旗。而谭宁、刘胜书组合在本次比赛中的出色表现，无疑为球队注入了新的活力和信心。而在接下来，国羽将回到主场，继续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中争夺奖牌和积分。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我们关注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闭幕式上，国家花样游泳队的教练员、运动员，以及巴黎奥运会冠军徐嘉余、郑思维、盛李豪，分别作为颁奖嘉宾，给在大赛中获奖的健身爱好者、赛事活动组织者代表颁奖。巴黎奥运会上勇夺金牌的花游姑娘们，还在闭幕式现场奉献了精彩的舞蹈表演。绚烂的舞台中央，平凡的健身爱好者们成为了这场体育大戏的主角。
鼓励更多人迈出第一步，帮助更多人享受获得感，让健身赛事活动举不可就，全民共享，正是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创立的题中之意。作为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群众性赛事活动，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本次大赛创新推出5+N+X 的项目设置方式，5为5个规定比赛项目，即足球、篮球、排球、气排球、健身气功和太极拳。比赛采用统一竞赛规程，并举办全国总决赛。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刘君柱介绍说，此次大赛的比赛项目设置注重大众化与个性化相结合，赛事内容丰富，数量众多，既为敢于争先的体育爱好者安排了基层选拔，搭建了直通全国总决赛的竞技平台，也结合了不同地域、年龄等特点，安排了适合各类人群参与的大众化体育项目，既有健身气功、广场舞、门球等中老年人喜闻乐见的项目，也有飞盘、桨板、街舞等青少年喜欢的项目。
参赛的健身爱好者年龄层次丰富，职业领域广泛，残健融合发展，激发了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让全民的概念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大赛自5月20号在沈阳开幕以来，已开展赛事活动6000余个，涵盖运动项目近100项，其中省级、跨省级、区域间赛事活动200余个，地市级赛事活动400余个，县级及以下赛事活动5000余个，直接参与人数超过200万人。
相较于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侧重于精，社区运动会侧重于长，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则侧重于全，体现全地域、全人群、全项目覆盖等特点，是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元化体育需求而搭建的国家级综合性赛事活动平台。许多群众在家门口参加比赛，一步步走进了赛区比赛，甚至全国总决赛，可以说是从田间地头、场矿车间走向了群众体育的全国领奖台，展现了新时代健身爱好者的精神风貌和昂扬风采。
今年22岁的陈宇是西南科技大学的一名在校大学生，而他也参加了健身气功项目总决赛。受导师影响，陈宇在学校选修了健身气功课程。经过2年多的练习，他深刻感受到了自身的变化。健身气功让他在急躁中放缓脚步，以从容的姿态、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陈宇一样，愿意沉下心来体悟传统体育项目的文化魅力。全国各地的很多高校也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传统体育项目课程，特色鲜明、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项目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的赛场。大量青少年群体在大赛舞台上一展身手，也彰显了传统体育项目的崭新活力和勃勃生机。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初步实现了群众选择、群众参与、群众组织、群众受益、群众满意的目标。下一步，国家体育总局将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总结经验、改进不足，对大赛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优化，让广大群众在参与大赛中更有获得感，进一步丰富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做出新的贡献。
有多少创伤卡在咽喉，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已成空，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起潮落，别到最后你才发觉心里头的野兽还没
新的白昼，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 间洒满了记忆中。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近日的热播综艺《再见爱人四》中，熏鸡事变的持续发酵，让舆论的焦点逐渐集中在其中的当事人身上。很多网友都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深刻剖析这位嘉宾的行为及其动机，甚至还有人将其行为与边缘型人格障碍联系起来，认为他的情绪与行为模式符合典型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边缘型人格障碍涉及到专业诊断，需要格外审慎，即便是资深的精神科医生或心理治疗师，也无法仅凭几个经过剪辑加工的视频对他人下诊断。那真正的边缘型人格障碍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伴侣是边缘型人格障碍，又该如何应对呢？
边缘型人格障碍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和行为障碍，主要特征包括情绪极端波动，有显著冲动性，人际关系不稳定，自我形象混乱，以及强烈的抛弃恐惧。简单来说，不稳定和冲动性是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最大特点。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不稳定和冲动的时候，也会有走极端、钻牛角尖的时刻。边缘型人格障碍者或具有边缘型人格倾向的人，他们的想法、感受和行为与我们相似，只是更夸张、更极端、更频繁。如果说伴侣偶尔的冷淡会让我们短暂地感到难过，而他们则可能像是被置身于一场狂风暴雨般的情感漩涡中难以挣脱。别人一句无心的玩笑话，我们可能会一笑而过，而他们却可能因此感到深深的伤害，甚至情绪失控和攻击报复。
关于边缘型人格特征的描述和界定有许多，其中《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列出了九大症状标准，要求满足其中五项或更多才能初步划为边缘型倾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很难用简单的几条标准来充分概括边缘型人格的所有特征，也无法将其形成的原因单纯归结于基因遗传、环境因素或创伤经历。常规的传统疗法往往难以奏效，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也常常会感到无从下手或头疼不已。
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将边缘型人格视为因生病或遭遇重大挫折而成为了一个高需求、高敏感且难以安抚的难搞宝宝。在这个视角下，他们的情绪反应剧烈，行为模式不稳定，以及对于关注和安慰的极度渴望，似乎都有了某种解释。
就像宝宝在饿了、困了时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边缘型人格的情感需求也会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爆发，却不清楚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或者即使知道也难以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对方需要靠猜、靠理解去揣摩他们的真实意图，猜对了皆大欢喜，猜错了便可能引发剧烈的情绪反应或攻击。
在小宝宝的世界里，妈妈是他们的一切，是他们安全感的源泉，是他们情感的依靠。而在边缘型人格者的情感宇宙中，那位被依赖、被需要的人也同样占据了整个世界的中心。他们渴望从对方身上获得绝对的安全感、归属感和爱。这种情感反应看似夸张，却是他们深植内心的不安全感的外显。他们渴望无条件的爱与陪伴，却也因为对分离的恐惧而反复试探与索取，让关系中的双方都疲惫不堪。
边缘型人格的自我认同常被描述为模糊的或不稳定的，
他们难以清晰界定自己的身份、价值或目标，并高度依赖外界的评价和反馈来确认自我。这种困惑与婴儿期未分化的自我状态很类似。在遭遇挫折或拒绝时，边缘型人格容易情绪失控，出现极端反应，并且同样缺乏适当的自我安抚方式。因此，当情绪波动时，他们往往会通过外在行为来发泄，如激烈的争执、攻击性言语，甚至可能采取自我伤害的行为。
儿童依恋理论认为，养育者对宝宝的积极关注和回应，是让宝宝获得安全感，与他们形成安全型依恋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对于边缘型人格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及时的情感回应是他们建立内心安全感的关键。在情绪波动和不安时，他们需要的是拥抱和安抚，而不是劝解或说服。
真正的爱不仅是满足彼此的情感需求，还需要在互动中找到平衡，共同成长。在需要的时候，及时寻求专业帮助，也是支持彼此维护关系健康的重要途径。也许能帮双方打破困境，让关系从消耗性的循环中走出来。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桂林市受冷空气控制大幅降温，短短一天内就能让同学们同时感受到夏天和冬天。和上周一样，桂林早晨和傍晚的天气依旧偏凉，在阳光的照耀下，中午及下午的气温会升高一些，体感还较为舒适。下周桂林市可能会持续降温，最低温度将降至个位数以下。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多云，14到22摄氏度，周日小雨转阴，14到21摄氏度。下周桂林市天气以阴天为主，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近期气温变化快，是非常容易感冒发烧的季节，所以同学们要尽量保证睡眠充足，不要熬夜，以防身体免疫细胞功能下降。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雨熙、孙鹏、星月、琳琳、程涛、静敏、杨涵、玉霞、瑞竹、中文，感谢您的收听。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你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找到追寻的光，去到我梦。 再荒唐，有你陪我倔强。
我想握紧这束光，即使渺小的力量，
红了眼眶也笑着唱。那束光散去也会像
几首歌本东西到不同目的地，听风向前我们约定，
只怕没人谁要打击，给我眼神肯定会陷入自我怀疑。
我曾经身后是一片无尽废墟，你将城堡为我筑起，
领略满天繁星或是梦境，宁愿梦成精。
带我找到追寻的光，去到我梦中的地方，想法再荒唐，有你陪我倔强。
我想我紧着束光，即使渺小的力量，
红了眼眶也笑着唱。
那束光散去也会绽放。
当我曾向往处碰到光，光曾是荣耀也是勋章，如今是时光，
抓不住却想留在身旁。